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于蒙彤。今天是2017年10月30号星期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泰向西班牙政府的权力移交正式启动，川普前竞选经理向当局投案配合调查，美日韩呼吁朝鲜不要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加泰罗尼亚警察星期一上午进驻巴塞罗那政府大楼，这是西班牙政府声称对这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实施管制之后，加泰罗尼亚迎来的第一个星期。权力移交是顺利还是面临反对，仍有待观察，这可能会加剧西班牙的政治危机。没有迹象表明，包括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内的几名没有被解除职务的地区领导人以及被罢免的该地区内阁中其他成员星期一都没有试图去办公室上班。普伊格德蒙特有可能最早于星期一因推动脱离西班牙而被控反叛罪。数十万支持西班牙统一的民众星期天在巴塞罗那示威，拒绝接受加泰罗尼亚宣布从西班牙独立。反对独立的抗议者高呼西班牙万岁，挥舞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欧盟的旗帜，在加泰罗尼亚首府游行示威，表达对西班牙中央政府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阁、平息加泰罗尼亚分离行为的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作为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涉嫌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进行调查的一部分，曾短期担任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经理的保罗·马纳福特周一已向当局投案配合调查。联邦大陪审团周五批准了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这项调查所发出的指控。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乌克兰有着广泛的游说利益并与俄罗斯有联系的马纳福特已向当局自首。纽约时报说，马纳福特曾经的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也可能向当局投案配合调查。马纳福特于2016年6月至8月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川普总统周日在推特上发布一系列推文，坚称没有与俄罗斯勾结，并表示民主党人和他竞选期间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才是有罪之人。据信，穆勒正在调查马纳福特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活动。美国、韩国和日本高级防务官员举行会晤，讨论朝鲜核武及导弹威胁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天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接待了韩国参谋本部议长郑景斗将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与会者共同呼吁朝鲜不要采取激化地区紧张关系的不负责任行动，不要向着毁灭和肆无忌惮的方向发展下去。三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多边和三边计划，促进东北亚长期和平与稳定，改善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相互协同和准备，其中包括共同安全、人道援助、灾害救助以及网络战争等问题。韩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参加六方核谈判的韩国代表星期二将在北京与中方代表会晤，就有关朝鲜形势问题交换分析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几天西方的观察人士纷纷忙着解读中共十九大，面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以及习近平有关中国2020、2020、2035和2050年的发展愿景，西方观察人士会有怎么样的解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落幕，政治局新常委上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最近持续报道华盛顿学界和研究界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他做客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现在十九大落幕了啊，但是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习近平他发布的这个工作报告哈。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个工作报告里，他是多次提到这个中国特色哈，好像是提到40多次是吧？
是。
比如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推动中国特色的这个强军之路啊，还有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哈。
是。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还有研究人员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强调中国特色，怎么去理解它？
那这么高频率的去提中国特色，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简呢，他昨天在那个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讲了他对这个习近平这么提中国特色的一个解读，我们先来听听。
The work report.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改变，目的也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极尽所能削减西方模式的影响。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绝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而是极具中国特色，而这其中党牢牢地控制着一切。
对，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现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跟以前不同，就30年来中国都在说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这个中国特色呢，指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引进那个市场的力量，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是说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以及那个大国关系等等、外交等等。所以但是他就说芮孝简说这个习近平这次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他就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你们西方的方式不见得比我们好，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给我们建议了。然后呢他就说习近平实际上还有可能在向世界在推销中国的模式。那么习近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正在走向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可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人的智慧，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社会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任何一个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然后又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家独立的人国家都可以就是说来遵循中国的方式。但是呢芮孝简提到了两点，他说习近平在提中国特色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他说在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是说中国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是公开的拥抱西方的模式，然后呢取得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这个经济奇迹。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注意到啊，他刚才我看到这个芮孝简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啊，确切说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哈。他说他在这个报中说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那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对此这个美国的这些观察人士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呢？
对，芮孝简说那个其实这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邓小平以前说的是要党政分开，中国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努力走向这一条，但现在的习近平呢他就说他等同于在宣布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说根据现在的政治思潮，大家都觉得过度的集权实际上会产生腐败，而且现在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要抛弃这种集权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方式了。
明白。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我还发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告里还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哈。我听了一下，我记得他好像说就是说现在跟历史以往相比，现在中华民族拥有这个绝佳的机会哈，和历史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没有过出现过的，就是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那么他还说到中国将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哈，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他还宣布了中国2020、2035、2050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的目标哈。那么对此呢，西方的这些就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说，那个习近平说中国日益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这肯定是表示着未来的这个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希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个说中国有希望就是在2050年发展成现代化的强国，那么这很显然是一个就是说崛起的强国和一个守成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他觉得这个修昔底德是有陷阱，大家都说的可能最后就是说两国会有战争，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存在的。然后还有那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叫罗伯特萨特，他就提到了，他说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理想很丰满，就是说现实很骨感，实际上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包括就是说学界都没有向中国的老百姓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实际上你在发展当中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他说这个限制和制约呢大概会对，我们先听一下萨特是怎么说的哈。
My forecast is they're going to meet a lot of resistance.
我的预测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他们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限制，而且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战胜这一切。
那萨特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和制约呢实际上来自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腐败问题、内部的稳定，中国有每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稳，对吧？他说这样的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你要维持一党专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有很多的经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多少的慷慨，对吧？而第二呢，他也觉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越来越严重，特别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依存也是很严重，所以这样子的话，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也是要受到制约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说，中国在亚洲实际上现在的地位并不稳定。而你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洲的邻国的关系，像日本、印度、韩国，包括那个还有朝鲜，其实关系都不太好。然后呢，还有说中国与国际大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比方说，中国说“一带一路”，好像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的去影响区域。其实“一带一路”呢，他说是强调的是双赢，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援助。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你支付不起中国的贷款，那你最后用自己的资产来抵债。那这看起来就跟当时的殖民国家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五呢，他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是原来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呢已经在下降。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他说美国在亚洲地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无论是政治和经济上，所以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他觉得还是要有很多。
就是说这目标很宏大，但是眼前的问题还
是
很多的。
是挺多的。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向2287名共产党代表宣布，中国敞开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开得更宽。那么，习时代国家资本主义走得通吗？详情请听 VOA 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凯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20%和33%，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40%。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告诉《美国之音》说
：“On the one hand, it was a very clear statement by Xi in his political work report.
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说法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 何迈克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似乎这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显然改变了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何迈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分析人士说，这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
甘思德表示，正因为这样，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对大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经济创新，并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迈克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What we don't see, what's less visible, is the cost of what amounts to a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但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的成功，但是在整个经济体将有不当的资源配置，这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将变得无法持续。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鹤进入政治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我们得等着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实权。何迈克表示，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在金融、健保和教育可能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甘思德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也将获益。
Those that collabor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rty.
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也将是大赢家。
他补充道，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是在中国境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受到外界关注的中共十九大日前已经落幕。那么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以及北京对台人事布局有何玄机？ VOA 卫视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的最终回，邀请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与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球为您做出两岸和世界局势的分析。那么关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是否会引发港台江藏连锁效应呢？李华球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最关心的问题。
从这一次加泰罗尼亚这个独立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投票的出席率来看啊，40%多，没有超过50%。我同意刚才这个王丹教授的这个说法， 国际的这个认同啊是最重要。因此呢，在这个状况来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西班牙政府那么现在拿出来这样的一个反对的这个手段啊，当然对于加泰罗尼亚这一个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冲击。不过呢，我认为呢，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当前加泰罗尼亚这一个地区的整体的这个安全啊，以及未来的这一个可能的发展啊，这才是一个国际上必须要关心。因为我们从过去很多的这一个例子，比如说东帝汶，还有这个科索沃等等这些国，南苏丹等这些国家，那么从宣布独立到一直真正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都经过非常多的流血的这个事件。因此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认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加泰隆尼亚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虽然看起来社会上的这个动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持续酝酿以及可能有一部分的外国势力的介入的话，会不会让加泰隆尼亚的人民那么采取更激进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加泰隆尼亚的这一个政府他会采取一种渲染或者酝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激起这个民众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这个信心或者是企图心更加的浓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特别啊，刚才问到说对台湾来讲的话，我想呢在台湾我们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关心这个新闻，但是呢目前为止看不出来台湾的这个社会对于这件事情有太大的这个兴趣。但是呢，我认为啊，真正关心这件事情会有后续的影响呢是中国大陆。因为呢这件事情如果它的波及的这个程度渲染到国际的一个层面的话，造成许多的这个国际的视听，那么可能会影响到藏独、疆独，甚至于台独的这样，或者是港独等等这些有独立的这个倾向的这些地区或国家来讲，我想这是中国大陆目前最关心也最正视的一件事情。
另外，十九大后新选出的常委中，谁将负责对台事务呢？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认为，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习近平。
我简单的说哈，寄希望于谁都没有用。中国现在一切的事都是习近平说了算啊。那你大家想想看，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对习近平也有各种各样的过去历史渊源上的猜测，包括跟其父亲习仲勋的关系啊等等啊。事实证明，那些猜测都是非常荒谬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来根据比如说汪洋过去的开明历史，或者说韩正什么来不来过台湾呢，甚至说到这种王沪宁过去是不是个政治学者，来揣测这些人未来在政治发展中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表现哈。从目前这个常委班子来看，如果讨论到谁在未来可能主导对台，当然我还是首先说当时习近平主导了，那但是具体交给谁来执行的话，我不太，这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啊，我不太认为会是韩正来主导全国政协啊，因为韩正在上海一直是负责这个经济工作，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李克强又不是一个强势的总理，那么韩正去做常务副总理辅佐李克强的可能性我认为会大一些。另外十八大的出场顺序啊，如果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显示的政治信息来看的话，通常第一个出场的是习近平，第二个出场的一般人大委员长啊，第三个出场的是总理。当然现在因为李克强的问题，那么把李克强可以放到前头，但人大基本上在外界认为是栗战书要去掌控。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排到第四个的应该是政协主席那个位置的人走在第四个，那个是汪洋。所以我个人比较认为说是汪洋来接掌全国政协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汪洋主掌政协是不是代表汪洋主导对台政策，我认为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啊。我还是强调对台政策是习近平主导，那么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有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即使汪洋担任组长啊或者副组长，那也只是挂名。反倒是像杨洁篪和刘杰一这样的具体第一线执行人员的调动，我认为比那个常委中谁来负责其实更值得关注。
另外，李华侨认为对台政策的真正决策权可能在习近平、栗战书或者是王沪宁手中。
我想这一次这个十九大召开完之后啊，七个常委选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呢，过去的这个七个常委啊， 其实是票票等值，每一个人有他一票的这个权利跟他的这个投票的这个价值。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种状况啊，我想呢，习近平说了算，这是铁定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习近平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三万多字里面呢，勾勒了两个我们特别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一个分两个阶段呢，要来完成中国的这一个两个一百年。第一个阶段是2021到2035，那么第二个阶段是2035之后到21世纪的中叶，也就是所谓的2050年。那么从这两个阶段来看的话，当然感觉到习近平啊，那么这一任五年做完之后，会不会如坊间所说的，他这一次并没有指定这个除军，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呢，在他延长他的政治生命？我想从这两个阶段的这个铺排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呢是有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刘杰一、杨明杰、戴秉国这个铁三角这一个来看的话，这三个人都属于呢对台政策的这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还是呢在习近平的这一个手上，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一个大秘栗战书，或者是即将已经入场，即将未来在中纪委书记里面担任要职的这一个王沪宁。我想这三个人呢，应该会比坊间现在讲的这三个铁三角啊，更具备一定的这一个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对台的这个工作啊，我认为啊，习办亲近的人会比坊间所说的这个铁三角的这一个决策权以及他的这一个决心呢，更来得强烈。
另外，在十九大结束之后，蔡英文随即出访南太平洋三个国家，并过境美国夏威夷停留。过境夏威夷的这个接待规格也是有所提高，那么北京将如何回应呢？嘉宾认为，中共借由外交对台湾打压，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是，那么蔡英文在十九大结束之后的三四天之内，那么到南太呢来访问三个国家。我想这一次，那么他在经过夏威夷的这个停留两天的这个时间呢，是第一个值得我们观察，就是在这个两个晚上啊，美国特别开放了台湾随行的这个媒体有限制的这个落地去采访，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我想呢，这个来讲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大陆呢中共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不满。不过我认为呢，这也代表了美国对台湾媒体对于在人权自由以及媒体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方面呢，倒给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也能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呢可以感受到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的发展应该朝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第二个，我觉得蔡英文在这个跟乔巴的这个午宴以及跟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东西中心的这个智库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台湾会在安全和贸易上和美国持续连结。那么美国的这个 AIT 的理事会的主席莫健呢，那么也提出大概相近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也看得出来，那么台湾跟美国在安全上以及经贸上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啊，我想未来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空间。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那么中共借由外交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一个打压啊，我想应该呢一定会持续的在来做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呢，我也借由这个节目进一步来呼吁，中共必须要考量到了，就是台湾人民最 care 最在意的就是我们的 WHA 以及国际气象的会议以及国际警察各种的会议，有关人民的安全以及人民的医疗等等，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关心到人民的健康跟安全的这个议题啊，我想中共在这方面的这个打压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跟释放，否则啊，两岸关系会未来如果有不乐观的这个状况，我想跟国际上的这个对我们的打压是有绝对的这个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展开太平洋友邦之旅，他过境美国夏威夷期间表示， 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处于前所未见的友好状态，并表示相信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时将第一手看到美国对该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六上午启程展开永续南岛携手共好2017太平洋友邦之旅。他行程的第一站是过境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过境期间，他参与了东西中心和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学者举办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显然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
To b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better.
蔡英文说，显然的，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我们乐见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也从我们与美国友人的会谈中了解在防御上增加投资的必要性。今年我们宣布增加国防支出，作为弥补过去多年来预算删减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蔡英文也表示希望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能继续维持和台湾的稳健关系。他说，
I trust that as President Trump visits Asia, we will continue.
蔡英文说，我相信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时，我们将第一手看到美国对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包括和台湾这位美国的朋友及伙伴维持稳健的关系。我们预祝他此行圆满成功。座谈会后，蔡英文访问了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并在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悼念当年殉职的美军官兵。在此之前，蔡英文出席了当地侨界举办的欢迎午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也到场参加。蔡英文在会上感谢美方的友谊和款待，他说将持续和美国进行紧密合作，而这些合作关系都建立在美国和台湾共享的价值观及共同利益上，台湾会继续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和蔡英文会晤时提出台海军力失衡问题。蔡英文表示，过去多年来台湾删减国防预算，而未来台湾国防预算每年支出至少会增加 2%， 如果当年有额外的军购案则会再增加 1%， 必要时也将动用特别预算因应军购需要。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的待遇，台湾媒体报道说，过去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都必须行事低调，活动都不能公开采访，但这次同意媒体全程拍摄是过去八年来未见的首次突破。台湾总统府也及时在官网上上传所有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活动的画面与照片。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期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这是世界最滑稽的外交。社评说，由于蔡英文要访问的那个三个小岛国在哪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过境美国反而成了此次出访的重头戏。环时的社评说，总的来看，美国接待台当局领导人的过境规格呈提高之势。蔡英文这次一去一回分别过境夏威夷和关岛，有一些非官方的公开活动得到的属于中等待遇。社评说，去美国过境，美联邦政府也只认得他的个人身份，混成这样，台当局应当说很惨了，把过境说成是胜利得分，不能不说是阿 Q 精神。环时的社评批评说，不过蔡英文从美过境，台美双方都有些鬼鬼祟祟的东西，如果对他们置之不理，说不定什么时候这里会长出一个大肿瘤。所以蔡英文过境美国，大陆需要对美外交交涉，也应警告蔡英文要老老实实过境，向双方施加必要压力。蔡英文已结束对夏威夷的过境访问，抵达太平洋友邦之旅第一站马绍尔群岛，马绍尔群岛第一位女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接下来蔡英文将前往图瓦卢及所罗门群岛。蔡英文表示，将发挥互惠互助的精神，和友邦讨论气候变迁、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及农产品问题，建构切合区域发展需要的合作计划。蔡英文将在返台途中过境美国属地关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民间智库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主张支持度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的同类主张。学者分析，这是因为两岸维持现状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主张获得 44.8% 民众的支持，高于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8%， 以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 18.3%。 至于哪位政治人物最能维护台湾的主权及利益，蔡英文获得 43.2% 民众的认可，吴敦义是 23.9%， 柯文哲是 20.8%。 调查还指出，36.7% 的民众认为蔡英文最有能力抵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压力，其次是吴敦义的 26.3% 以及柯文哲的 22.1%。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主张是维持现状，并依照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推动两岸关系。不过去年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互动，使得两岸目前处于冷和状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年八月接掌党务工作之后强调，坚决反对台独，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之下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年七月前往上海出席双城论坛时，发表了两岸一家亲以及命运共同体等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柯文哲强调，两岸如果不接触，台湾的劣势将会更加明显。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分析，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获得最高的支持度，主要是维持现状这四个字，这也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而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说法，由于比较不涉及政治层面，位居第二。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因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台湾民众相对警惕，吴敦义因此殿后。范世平教授还指出，面对民进党可能长期执政，习近平未来五年如果希望两岸关系有重大突破，应该和蔡英文进行会晤。
蔡英文到目前为止啊，从来没有提到台独啊，所以说有没有可能蔡习建构一个啊反台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互动的框架啊，我觉得是是可以期待的啊。这至少就是未来台湾不管谁执政，中共都不会因为台湾的政党轮替而陷入到一个进退，就是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四出席两岸交流30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时表示，善意诚意不变，不会走回敌对老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中国国台办则重申，承认九二共识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展开对话。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两岸关系开展困难，蔡英文必须做出一些加强的弥补措施。
一般民众会希望蔡英文总统，也许对于他的这个现在两岸敌意70%以上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可是会希望说他在推动国家政策，尤其像对美、对日或者对东南亚或其他南向政策嘛，可能要再加把劲。
严建发教授还指出，蔡英文总统要更加凝聚台湾内部对于维持现状的共识，如此才能在两岸关系上保有一定的优势。两岸政策协会的这项调查是在本月25及26号进行，成功访问1072位民众，抽样误差为-2.99%。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将习思想列入新修改的党章，以确立习近平的权势和历史地位。各地许多高校也争相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机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对于总书记习近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英明的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的盛赞之词此起彼伏，令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就在十九大闭幕的第二天， 中国人民大学10月25日就抢先成立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并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中心主任。人大校长刘伟表示，这个研究中心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时代的意义，也是时代赋予的一个重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由于人大设有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个最新成立的习思想研究中心据信将同时负责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干部的培训工作。同时，据中国媒体星期一报道，在短短数天内，包括天津的多个高校在内的各地至少20多所高校也纷纷成立习近平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会或学习会等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高校这种表忠心和吹捧的文革旧习令人厌恶，相信不会受到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尊重。他说，
他们呢在压力底下，我是为了个人的功名、个人的前途了，纷纷呢从事这些吹捧的功夫的。事实上呢，大家要看到，学生们一定看得起这些人的，社会上一般人的一定看得起这些人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十九大展现出来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文革后几十年来的高潮。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他说，
一定程度上呢，看得到习近平跟中国领导层呢在推动个人崇拜，这个当然是倒退了，没有理由了，在21世纪这个时期还把什么个人的思想推到这样子的高度的，一方面是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呢是个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反映到了目前这领导层呢巩固自己的权力。
郑宇硕教授表示，习近平18大以来主要是通过有选择性的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一些治国方面的讲话很难上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相信外界对习思想也是不知所以然。他说，
坦白说，毛泽东思想还有点东西，他提出什么农村包围形式啦、游击战啦等一大套的理论。邓小平呢，把中国呢从计划经济的解放出来，推动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做这个解释。起码呢，他们在理论上还有一点点贡献。你随便问问一些人，什么是习近平思想，大家都说不出这个所以然来。
另有分析表示，中共十九大各路高官盛赞习近平，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一个高峰，是被称为浩劫的文革1976年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有违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所取得的有效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的理论思想认识，以及12大党章中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政府下月将举办一个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主讲，而教育局近日向办学团体发出通告，邀请属下中学安排师生观看直播，并要求书面回复是否参与及上报学校数目。此举引发反弹，被外界批评并非是官方所讲的自愿，而是向校方施压，强迫学校给学生进行国民教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星期三报道，港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11月16日在会展中心举办基本法研讨会，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
而教育局上周发通告，邀请各办学团体安排下属中学师生校内观看直播，鼓励官立学校做相应安排。报道表示，当局强调属于自愿，最终由学校决定，但是有官校表示官校都要安排，感到有压力。报道表示，主办方称邀请社会上不同界别人士参加研讨会，包括立法会议员、工商专业界代表等。特首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将分别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及总结。李飞演讲题目为国家宪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的角色及使命。同时，研讨会还邀请四名专家对谈如何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为香港长远发展带来新动力及机遇。对于香港中学生被观看研讨会直播，民主派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元称做法极为罕见。而由于研讨会的单一观点和单向性质，难让学生认识不同看法，也不是很恰当，有向学生灌输想法之嫌。有建制派人士则称，中央可能鉴于香港近期有人提出高度自治等于完全自治等信息，认为需有权威人士为中学生解答疑问，希望外界不要乱扣洗脑帽子。随后港媒又披露，教育局要求办学团体填写回条，等于向校方施压，戳破教育局早先有关观看直播属于自愿的说法。而叶建元议员则要求教育局收回成命，批评不论回归前或后，港府从不要求学校让学生观看某人士做出政策的直播，事件前所未有。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教育局只向学生灌输一方面的论点或看法，而没有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说法，或者组织平衡的讨论，被观看直播的做法就是一种逐步的洗脑。他说，
香港的学校去播放这个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那个讲话，但却没有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只是片面的一面之词，这个不是闭起眼睛闭起耳朵就算了，这个地方等于说是一种逐步的洗脑，它渲染的都是一些只是一面之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的教育的目的。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23日参加中共十九大期间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思潮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要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桑普表示，要求中学生观看直播可以说是港府教育局立竿见影贯彻中央的旨意。桑普说，
是不是民主派人士都可以去在学校公开办不同的演讲，而他们有老师有责任要求学生来听我们呢？他们也不允许嘛。这个根本就是硬塞进去的国民教育。教育部部长清楚说香港应当推行国民教育，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头牌，这个是一个先头部队，但以后可能会陆续有来。这个是每一个香港人都需要去关注跟去抵抗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回应事件表示，事前不知教育局的安排，但教育局有责任加强学生对基本法教育和一国两制认识，称李飞对基本法了解十分深入，相信教育局考虑相关因素后才做出安排让学生认识基本法，呼吁市民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林郑月娥还表示，不是要强制观看直播，笑称学生可以闭上眼就看不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在白宫宣布要应对美国的阿片类毒品危机。川普总统特别说，他会与习近平讨论中国制造的毒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
我们知道呢，1839年到1842年，这个大清帝国与英国打第一次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个1856年到1860年之间呢，大清帝国又与英国、法国、美国及俄罗斯打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不过呢，今天好像情势是反过来了。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表示说，在美国的这个阿片类药物滥用情况非常严重，而当中有许多的阿片类药物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然后被进口到美国来的。因此他表示，他在接下来的这个亚太之行到中国的时候呢，会亲自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监管进入我国的邮包，阻止在中国制造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合成阿片类药物洪水般涌入美国。这种毒品比海洛因强50倍。再过两个星期，我将会和习主席在中国进行交流，我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
是，那川普总统此外他也说到说呢，就在几天之前，不久之前呢，才有几位在美国贩毒的中国人被起诉，所以他表示说呢，他将未来特别关注这些与中国还有中国相关的毒品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白宫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是说，光是2016年就有超过2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使用合法跟非法的阿片类药物而上瘾。那么从2000年来以来呢，有30万的美国人因为过量使用阿片类的药物而死亡。而在2015年就有33,091人因为这个使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那川普总统说呢，目前我们看到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跟案例已经多过了美国因为这个车祸死亡的人数，还有与枪支相关的死亡的人数。因此呢，川普总统表示说，他将宣布，从今天开始宣布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的这个情况呢列为全国公共健康危机。那么他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资源来对抗这样子的药物滥用还有这个泛滥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亲自到白宫的东厅来表示他对这个美国毒品泛滥的他的担心。那么他说呢，他也曾经亲自造访过一些有上瘾的家庭，那或者是一些帮助这些上瘾者的乐戒中心。那么他说呢，也因此他感到说对这些家庭还有孩子们非常的担忧，然后也引发了他要来帮助他们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夫人在白宫怎么说。
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The opioid epidemic.
我们今天为你们的勇气相聚在此。阿片类药物泛滥影响了200万美国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每天有175名美国人因药物过量丧生，数百万人正在毒瘾中挣扎。许多人知道，成瘾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孩子。最近，我特别关心能用何种方式来帮助打击这种流行病。
And I have recently taken a larger interest.
是，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呢，除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之外呢，要打击这些毒品泛滥，也需要这个地方的政府、地方的社区还有民间企业的支持。那他特别举例说，像是这个美国非常普遍的 CVS 药房，他说呢，现在这个 CVS 已经规定了，就是与阿片类相关的药物呢，一次只能够给这个病人7天的这个用量。那他就非常这个称赞这样的做法，并且还鼓励其他在美国的药房跟药局呢。也要来跟 CBS 效法。那此外，川普总统也提到说，另外一个毒品的来源呢，则是来自墨西哥。因此，他认为说呢，他将在美国以及墨西哥之间盖那一座高墙，就可以来杜绝从墨西哥进来毒品的问题。林森，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玉华，我是于蒙彤，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曾短期担任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经理的马纳福特星期一被要求向当局自首。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进行调查的一部分。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五批准了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这项调查所发出的指控。根据一些主流新闻媒体的消息，起诉最早或将于星期一公布于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有着广泛游说利益并与俄罗斯有联系的马纳福特也被要求向当局自首。纽约时报说，马纳福特曾经的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也将可能自首。马纳福特于2016年6月到8月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推文，坚称没有勾结，并表示民主党人和他们竞选期间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才是有罪之人。据信，穆勒正在调查马纳福特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的活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天表示，伊朗遵守他与六大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当中所做的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德黑兰伊朗国营媒体转播的记者会上说，截至今天我可以说伊朗执行了伊核协议中与核有关的承诺。在此之前，华盛顿与伊朗就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拒绝确认伊朗遵守了与5+1六大国签署的核协议而产生分歧。美国国会目前有不到6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恢复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根据伊核协议，美国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核协议的落实。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星期天宣布辞职之后，示威者冲击位于首府伊尔比尔的议会大楼。愤怒的库尔德示威者攻击议会大楼内的议员和记者，大楼外面的示威人群挥舞库尔德旗帜表达对巴尔扎尼的支持。加泰罗尼亚警察星期一上午进驻巴塞罗那政府大楼，这是西班牙政府声称对这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实施管制之后加泰罗尼亚迎来的第一个星期。权力移交是顺利还是面临反对仍有待观察，这可能会加剧西班牙的政治危机。包括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内的几名被解除职务的地区领导人以及被罢黜的该地区内阁中其他成员，星期一看来都没有试图去办公室上班。美韩日高级防务官员举行会晤，讨论朝核武器的问题以及导弹威胁问题。三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多边和三边的计划。另外，韩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参加六方核会谈的韩国代表星期二将在北京与中方代表进行会晤，就有关的朝鲜形势问题交换分析意见。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